你看 Andy 哥哥又坐在地球仪前面了，他一定就在看哪个国家的介绍，准备要献给我们看了。
那我们去问问看嘛。哎 Andy 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
哦，嗨 Peter Kelly， 你们来的正好。哎，我正想要找你们来看看几个特别的国家呢。
看吧，我说对了吧。
哎，是哪几个国家
啊？Cindy 啊，今天我要说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国家加上白俄罗斯。这三个国家分别是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和立陶宛，它们位于俄罗斯联邦的西边。至于白俄罗斯，则是一个位于俄罗斯、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内陆国家。他们四个都曾经是前苏联的共和国，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独立，但是他们一直受到通货膨胀和环境问题的困扰，现在正致力成为东西欧之间的贸易地带呢。
哎，那这几个国家的地形、气候都一样吗？
他们的地势呢都很平坦，有平原、低矮的丘陵、森林和沼泽地，还有成千上万的河流和湖泊，其中最大的湖是佩普西湖，为爱沙尼亚和俄罗斯所共有。在森林的部分，30%-40%的地方都生长茂盛的落叶林和针叶林，其中白俄罗斯境内的森林密布，而拉脱维亚的东部也都是森林，而普里皮亚季沼泽占据了白俄罗斯南部的大部分，是欧洲最大的沼泽地。至于在气候上呢，因为靠近波罗的海的关系，夏季凉爽湿润，但是冬天寒冷，普遍降大雪。
好棒哦，也会下雪。
我听说啊，在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都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哦，但是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和当地种族的关系紧张。另外呢，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这两国则比较融洽，对不对？
说的没错。
那 Andy 哥哥，你要开始讲国家了没有啊？
好好好，那就先从爱沙尼亚开始好了。
嗯，
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诸国中最小最北的国家，它还拥有最长的海岸线，每年吸引许多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游客。现在的爱沙尼亚呢，是一个工业国，亚麻和棉纺织品是主要的出口品。这个国家和芬兰的关系很密切，连语言都很相似哦。而它的首都塔林的中世纪建筑以及历史名胜，也都是很有名的观光点哦。
嗯，那拉脱维亚呢？
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之间，地势平坦，大约有12000条河流，制造业是它的经济基础。而农业、渔业和木材是宝贵的收入来源，但是在1990年代，通货膨胀的情形很严重。拉脱维亚拥有的肥沃土地比其他波罗的海国家要多，而且大多数是乳牛场，而人口的1/3是俄罗斯人，1/半以上是拉脱维亚人。这些拉脱维亚人很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哦。
那立陶宛呢？
哎，这个啊，我倒是可以介绍一下喽。它曾经是一个疆域达到黑海的强国，大多数的人民从事工农业生产。从1991年开始，就与拉脱维亚因为波罗的海的石油问题而发生争执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主要是信奉新教，但是立陶宛呢，则与他们相反，信奉罗马天主教。即使是在不主张宗教信仰的苏维埃统治时期，他们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仰。
诶，辛蒂姐姐，你怎么会对立陶宛特别熟呢？
对呀，奇怪耶。
因为立陶宛以盛产美丽的琥珀而闻名啊，世界上2/3的琥珀都产自波罗的海地区呢。
啊，什么琥珀？
哦，琥珀啊，是松树枝叶的化石，被用来制成珠宝，颜色有黄色、橙色和深黄如金的颜色哦。
好了，最后就是白俄罗斯咯。白俄罗斯是一个内陆国家，自然资源很缺乏，国家贫穷， 而1986年乌克兰的车诺比核电厂事故也带给这里的农田严重的污染，有许多地方到现在仍然是不安全的。白俄罗斯以机器、汽车、化工产品的生产以及农业生产为基础，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不同的是，它正在与俄罗斯寻求更密切的关系，以促进经济的发展。哦，对了，白俄罗斯还生产许多手工艺陶瓷制品，而且以高品质的玻璃饰品闻名哦。
安迪哥哥，那下一次你要带我们到哪一些国家去呢？
这个我想想啊，到孟加拉跟尼泊尔去怎么样？
好啊，好啊，
好啊。
小朋友，你应该听过野蛮人这个名词吧？那你知道以前的人都怎么称呼他们眼中的野蛮人，以及那些野蛮人是谁呢？下一个单元，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这个主题——蛮族。赶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